朋友，欢迎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收听耶稣真理的系列专题，由传道人摩西弟兄主持。耶稣真理是整本圣经的核心，能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并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听众观众你好，我是活在耶稣里事工的孙摩西传道，今天与你继续分享主耶稣的第一个命令，你们必须重生。现在讲到了第13讲，阻碍人重生得救的障碍。我不知道你是否看过前面12讲，如果看过的话，对这一讲内容你可能会有更深刻的了解。我从四个方面来讲障碍，也就是讲四个障碍。第一个障碍讲，信徒只追求无生命的宗教信仰。当人只是来追求抽象的宗教信仰，他们便将基督教的永生和天国作为满足自我的宗教精神寄托。他们是以自我为中心来进行利益考量的，而所信的宗教信仰也要满足自我的世俗需求。因此他们的老旧我根本不会被改变，也不愿意被改变。这里我突出了以自我为中心，因为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是很正常的。每个人生来就是一个个体，就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所以今天人们在生活当中，人与人的关系当中，这是一个基本点。他们信宗教也常常以这个出发点来进行利益的权衡。很多的宗教人们相信它就是为了拜偶像，求平安也好，求发财也好等等。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讲到基督徒也是在求些世俗的需求，比如找工作也好，找结婚对象也好啊，如果或者是考试啊，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了子女教育，包括了这些生活的安定平安，这些不是不能求，但是这些都是次要的。神已经告诉我们了，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你们需要东西神自然会加给你们的。那些不求的人神也看顾，神说赐太阳照那些义人也照歹人啊，降水给那些恶人也给好人等等。在这里我们讲到自我为中心，这就成为他们阻碍相信耶稣真理、追求重生得救的一个障碍。相反，耶稣这里是要求罪人必须完全抛弃老旧我，让神给他们再造崭新的心灵，使他们在主的新生命中活出新人的样式，就是以耶稣为生命的核心来效法他的样式。这就与任何的宗教都不一样了。如果你查询或者研究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只有主耶稣所讲的道是更新人的生命，而其他的都是在完善自我，不论是用修养这个词也好，还是与追求那种精神境界的升华也好，其实都是在完善自我。但是主耶稣不是的，他给我们的是一个真道，让我们完全把自我抛弃掉，得到一个新的我，新的样式，这样我们才能效法他。如果我们仍然以自我为中心的话，是不可能来效法他的样式。我们是看中了世俗的需求，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可能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那么怎么样破除这个障碍呢？就是信徒只追求无生命的宗教信仰这个障碍的呢？怎么破除这个障碍呢？光靠信徒自身来讲很难，因为他们来到教会了，他们在教会当中仍然在追求的话，或者在做礼拜的话，教会要对他们负责任。好牧人必须凭爱心警告这样的信徒，不要盲目信仰无生命的宗教理念。只有真心追求耶稣的真理和生命，并在圣灵帮助下得到重生得救，才有永生的盼望。要在讲道中大声疾呼，这种信仰带给你的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根本不是主耶稣所教导的。到时候主会拒绝你啊！主也讲到喊我，就是高喊主啊主啊，这个没有用的。要信天父的旨意，就是要更新生命，学习和效法主耶稣的样式。 所以好牧人他们是真正凭爱心警告他们所牧养的羊，而不是好牧人讲什么平安了平安了发财了发财了，给他们一个世俗的满足，世俗的一些喜乐等等。所以讲到好牧人教会在信徒追求重生得救当中要起关键的作用，同时做得不好的话也会成为一个障碍，这就是第二个障碍，教会没有教导重生得救的真理。第二个障碍，教会没有教导重生得救的真理。如果教会和传道人只是向慕道友和信徒宣讲简化的福音，没有详细而具体的讲解重生得救的真理，或错误地运用了重生和得救的概念，也没有将主内新生命的新人见证明确地告诉他们，听到的人就不明白重生得救的真理，就不可能真正地认罪悔改。因此教会的牧者同工要首先明白耶稣关于重生得救的命令，并亲身经历了重生得救，他们才能以敬畏神的心来讲重生得救的真理。这里提到了简化的福音是指什么呢？很多人啊，就信主听到都是很简要的一些福音信息，比如讲福音四定律，讲到神爱世人，但人堕落了，主耶稣来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只要我们相信神就得到永生救恩，很简单，四个层次让你连在一起，只要你做一个祷告就相信神了。这种福音的话是远远不够的，简化的福音实际上是阻碍真正的福音。举个例子，你买了一个金项链，实际含金量只有 10%， 能叫金项链吗？必须 100%， 福音 99% 都不够，必须 100%。所以讲到简化的福音，就不可能详细具体讲解重生得救的真理。这里提到了错误地运用重生和得救的概念。有人讲重生是什么呢？重生就是你举手，然后跟着牧师或者是同工做一个决志祷告，一说阿门，你就重生了。得救嘛，就是那个时刻了。啊，那时刻就是你相信神啊，来到教会了，表示跟随主耶稣就得救了。讲得很混，一会儿讲这个祷告就是得救，一会儿讲这祷告也是重生啊，或者是重生就是，或者讲你今后生命更新了就重生了等等。究竟怎样呢？神是审判的神，神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可能看不清楚。但是我们可以运用一个社会的跟踪调查的方式。很多的科研当中都用这种方式哈，研究生物也好，研究人类也好，研究人也好。20个人决志信主了，你跟踪他们，看看他们生命有没有变化，不是在教会当中看他们表现，是到他们生命当中，他们的家庭生活当中，职场当中看他们。如果没有任何改变的话，那个只是宗教式的信仰，没有得救也没有重生。所以传道同工自己要明白什么是重生得救，只有自己明白了道理，自己亲身经历了，他们才明白，才会去讲解重生得救的真理。我在听人见证的时候，讲生命得救的见证的时候，我特别注意他是否讲到重生得救。他听到人讲到他重生得救以后，他那种喜乐，他的工作的重担的脱落，他生活方方面面完全不一样了，在人民面前敢宣告信心了，敢说我要做一切都讨天父的喜悦的时候，使人感到惊讶的时候，那是真正的重生。而不是说啊，我信主了，我有平安了啊，仅仅是平安，我来教会了，我现在开始参加教会侍奉了。但是你真正有没有那种生命的建立，你旁边的人、家人、你职场上的人，最了解你的人，他们最清楚，但最为清楚的就是神，因为他洞察我们一切。所以当传道人还没有经历重生得救，也不明白这个真理的话，他怎么能够教导他所牧养的这些会众呢？怎样破除这个障碍呢？教会必须讲真道，真道定交在耶稣真理上面。今天教会当中就说你走访各种各样的教会，不论哪个宗派的，听他们讲到大多数按卷查经啊，讲讲讲，从旧约一直第一卷书一直讲到最后一卷书，好像平铺直叙。其实真道是在耶稣真理上，讲耶稣真理的时候，你可以引用摩西律法，引用先知书，引用这些诗篇，这些历史书卷，引用这些旧约圣经来指向耶稣，这样的时候突出耶稣真理。 因为这是个与旧约直接相连的，直接相连的，其他的是旧约时代有区别的。我在这个你们必重生命令的前几讲也讲到了新约和旧约在信心上在得救上的一些区别。所以真道是指耶稣真理，不是说你讲圣经哪一节经节拿出来它就是真道，因为真道必须指向耶稣，必须高举耶稣。这里讲的真道是有它的一个范围的，定教在主耶稣身上，定教他所有的教训和他的见证上面。生命更新的见证人，教会要必须讲真道，要有生命更新的见证人像彩云来环绕信徒，使他们能受到主的新生命的影响，被激励来追求重生得救和主的新生命。相反，如果教会缺乏这些见证而成为了宗教俱乐部，结果是会什么样的呢？只会造成一大批没有生命的宗教信徒。两个方面啊，反差很大。生命更新的见证人，我们需要活生生的。这里说像彩云，就像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讲到，就提到十一章所列举的那些圣经当中旧约时代的一些见证人，那些圣经的伟人们，他们怎样是被神引领，他们怎么信靠神的。但是这些在圣经书卷当中我们觉得是很遥远，没有亲身感受到，所以我们需要身边有这些生命更新的见证人，使我们看到这些见证，受到这些影响。那么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很缺失，很不幸，教会也不会火热，成为宗教俱乐部。宗教俱乐部也很好啊，教会照样进行主日崇拜，按照这个主日单章进行主日崇拜，不会受任何影响，照样进行唱诗，照样进行领圣餐也好，水洗礼也好，主日学照样进行，一切的服事就是人手安排的一些工作规划好了照样进行，祷告只是个形式，因为其实都被安排好了，就是按照这格式走下去就行了。所以今天没有圣灵影响的教会照样能够运行，没问题的。但是区别在哪里？那里没有或者很少有重生得救的真正的基督徒。第三个障碍是信徒拒绝圣灵的工作。在这儿讲到了，就是说前提是这个教会讲真道了，讲清楚有关重生啊，向慕道友和信徒讲清楚了有关重生得救的耶稣真理，并激励他们来追求主的新生命。而这时候呢，相信圣灵必定同工在信徒中来做感动的工作，但他们对圣灵工作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有人回应，有人犹豫，有人压抑，有人无动于衷。这是人生主权的换位，信徒要做神的仆人，因为是人生最重大的选择，当人拒绝圣灵的感动也不足为奇。慈爱的神会多次呼唤和耐心等候，但他不会操作人的回应。这里讲到了，我们破除了前面的两点，就说信徒也追求了，也听明白了这个重生得救的真理，教会传道人也讲了，讲得很清楚，不断的呼召，不断的引领，来配合圣灵的工作，圣灵肯定会动工的。不论教会是几十人、上百人、上千人，圣灵会大大动工在那个时刻。但是在每个人身上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有人回应了，有人做出回应了，就是忏悔了，然后就是悔改，然后是向神呼求，得到新生命，跟从神，表示真正的相信神。但有人犹豫，为什么呢？犹豫有很多的前面讲的那个自我为中心的考量。相信神以后，家人会有什么反应呢？会不会影响到自己的工作呢？影响到自己的人际关系呢？等等等等，就会犹豫。那更大的犹豫是什么呢？金钱上的。你考虑要相信神啊，好像归入教会，受洗归入教会就要做十一奉献了等等啊，要有一些委身，这些就觉得好像自己现在还没有这种信心，就犹豫。犹豫以后，当撒旦帮助人哈，他也是诱惑人来犹豫的时候，他犹豫不断的积累，撒旦占了上风的时候，这些人就开始压制圣灵的感动。那么有些人根本就没有感动，因为他们连真道都不明白，他们心没渴慕，也没打开心门，就无动于衷。所以教会当中我们看每个人的反应，为什么有人真是火热，有些人生命平平淡淡呢？因为圣灵在他们身上的工作，有人接受，有人是拒绝了。因为这是人生主权的换位，你要接受的话就要做神的仆人。做神的仆人不是一句话，不是在家里挂一个基督是我家之主这么简单，挂一个条幅，还买一个装饰品往那一放，不是这么简单的，是真正让神做你，做我们生命的守备， 我们当他仆人。所以这是人生当中最重大的，是唯一最重大的选择。这个选择是一生的选择，不是说你今天去商店买这个东西，今天就选择这个了，买不好还可以退货，或者说今后用了不太好使，扔掉了以后再买就知道怎么选了，不是这么回事。所以人们可以拒绝，很多人拒绝。这就是我想到了主耶稣讲的窄路和宽路。窄路是得找都找不到，走上去也很艰难的，真正选择走这条路是少数的人，是不足为奇的，拒绝的人是不足为奇的。但神仍然在呼唤，在耐心等候，他不为我们做选择，他等待我们的选择，他给我们自由意识，让我们真正的明白他的道，真正有信心，被神的真理和神的灵预备好心里的好土地做出反应的时候，那时候才大大的出现了生命的长进和结实，结出好果子。社会有些事情配合圣灵工作，但它主要是通过教会和传道人来传讲扎心的耶稣真理，而这里的圣灵必与耶稣真理同工，在信徒心中做感动的圣工。这里讲到了就是圣灵的必定同工，这个词是讲到什么的，我们在下面会再次讲到重复，就圣灵时代，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我们现在处在圣灵的时代，神看不到，耶稣不在我们身边，但是他的真理在我们身边，在我们手中圣经上，他是通过圣灵，神通过三位体的真神，通过圣灵来感动我们，从我们心灵当中来帮助我们更新生命，一些事情来配合圣灵工作，这一点呢，对圣灵敏感的人可以起作用，对那些还没有被圣灵洗过的或者是充满过的人，他们呢或者是常常拒绝圣灵，他不可能有敏感的心。我看了一些人的见证比如说一些传道人见证，他讲到他被神呼召，但是常常压制神的呼召，但神使他生大病在病当中再一次呼召的，他明白这是神在磨练他，在教训他，管教他，让他来悔改，让他来正式回应神的呼召。这是一些事情，或者神将一些他所爱的事情给堵死了，让他回到神的道上了，这是这样的。但是主要是靠教会和传道来讲扎心的道，是直接的让神的道来呼召人，让神的真理来呼召人。这个真理呢也可以称为真理的圣灵，他和真理是合在一起来做人的工作的。在约翰福音书16:7-15，你可以去看一下他怎么做我们的工作，帮助我们怎么认罪悔改。所以我们第三个障碍就是信徒拒绝圣灵工作，怎么样破除呢？不断的讲，不断的真道来撞击他们的心灵，圣灵在同工，不断的撞击，不断的预备，不断的更新他们的心灵当中的那些不好的石块移出去，杂草移出去。下面我们会讲到这样的话，或许神会一个一个的感动拯救那些真正愿意悔改归向神的人。第四个障碍，就信徒不愿全面遵行主耶稣的命令。在上一讲就是讲到如何经历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也讲到它是一个过程，重生得救是个过程，重生得救有一个瞬间的启动点，就是圣灵的洗，被圣灵感动了圣灵的洗，也有一个过程，就是圣灵的更新。在被圣灵感动的信徒中，有人可能他们的信心呢是根基不深，还不是好土地，人需要耶稣真理和圣灵帮助他们清除石块和荆棘，好让神赐给的生命种子茁壮成长。因此主耶稣还给信徒另外六个命令，就是帮助他们不断更新生命和结出好果子。因为这些命令深深触动人私利的底线，人自我的自私的那种底线，撒旦会以此劝说人不要再往前迈步了，不要再往前行了。这里讲到我们看这个过程在上一讲当中，你要如果听到的话你就明白一些。因为有些人虽然被圣灵触摸到了，但是他没有完成这个过程。我用这个撒种的比喻，在马太福音书13:18-23，你可以看一下。我这里呢突出了两个，一个石块，一个荆棘。石块是什么呢？就是上面好像是一层土其实很浅，底下都是石块，所以那个根生长不起来，太阳一晒就死掉了。这些人就是一听到，同时被圣灵也感动这个道很好很好，一下子就有回应了。但是遇到磨练，遇到试炼的时候，他们很快就 倒下了，就逃避了。我曾经举过一个人，就是在我的信主经历上看到一个人的生命被神触摸了，真正的悔改，那种惊讶，那种认罪，让人感到震惊，但是很快就退缩了。荆棘是什么？荆棘就是世上的思虑和钱财的诱惑。我觉得这主要讲的非常的到位。为什么讲呢？因为神太了解人了，人最大的私欲就是集中在钱财上面，所以主耶稣常常用钱财来挑战人的信心。那个有一个富人，年轻人又是个官哈，他来向主耶稣求永生。主耶稣给他一个挑战，你便把你所有财产分给穷人来跟从我。他就忧忧愁愁走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太有钱了。所以主耶稣说，这个财主们想进天国是很难的。他们难是难在什么地方？因为他们就像荆棘把自己给卡住了。今天我们讲底线是什么？很多的底线都是跟金钱有关系的。所以主耶稣的命令也在挑战我们的这个底线，要穿透我们的底线，破碎我们的底线，破碎我们的老旧，给我们换了一个新我，新的观念，新的人生观，新的价值观，新的生活方式，完全更新了，要破除这底线。但是这时候有人在防备这底线。我们讲到这底线是钱财，我们现在讲到教会，我们的底线可以保护得很好，我们参加教会的侍奉也可以花时间，也可以摆上，但是让我们做金钱奉献没门啊，我们可以找各种理由说那是旧约时代的啊，十一奉献是旧约时代，现在就是凭信心了，凭感动了，乐意捐，捐多少都可以的，那么象征性捐一点。我们参加宣教啊，短宣可以啊，长期不行啊，短宣去另外一个国家，那里我从来没去过，去看那里风景，同时讲福音多好啊，啊多有得着，这可以。但是这奉献一生做持久的传福音的事工不行。撒旦，我在这里突出这个词，在使徒行传第五章三节你可以看一下，很有意思的一段经文，可能有人熟悉有人不熟悉。在新约时代初代教会都是造成了很大的震动，看到了使徒权柄和神的震动。这是一个叫亚拿尼亚的人，他变卖了所有的财产，他和他妻子变卖财产，然后拿一部分放到这个使徒彼得面前。彼得问他，这是全部吗？他说是的，撒谎了。一个是违背了圣灵的感动，二一个又撒谎。他在这上我们讲他就犹豫了。他我可以讲他这是很好的人了，已经很好了。因为他是在五旬节那一天三千人得救当中的，还是后来追加这些信徒当中呢？他们是很喜乐的敬拜者，他也被感动了，永远遵守命令，永远变卖一切财产，但是变卖完着数钱的时候又拿出来的时候他们犹豫了，但是他们还是奉献了，可能是大部分的奉献，就是留是小部分，就说万一就说需要的话，这都不行，不容他们分辨。丈夫死了，妻子进来了以后，三个小时之后进来了，一看他不知道被抬出去了，他彼得又问，就这些吗？就是，又从不撒谎。比如说一句命令哈，这天使就把他看不见，三人就把他击杀了，又抬出去了。教会震动了，教会真是敬畏神。但今天神不会用这种方式来让我们做奉献的，让我们凭信心，凭爱心，凭真实的生命来做奉献，挑战我们的底线。我们的底线不被击穿，我们得不到真正的生命，就是重生的生命。所以六个命令我们讲到了，第一个命令，重生得救的命令啊；第二个命令，背十字架命令；第三个命令，效法主耶稣样式的命令；第四个命令是奉献一生侍奉神的命令；第五个命令是在主内彼此相爱的命令；第六个命令在主内结果子命令；第七个命令传福音的命令。这个七个命令让我们都是完全的顺服神，服侍神，跟随神。如果我们不重生的话，不可能全面遵行主耶稣的命令。所以我们讲到有人是被神感动了触摸，但是很快就冷却了，跑掉了。还有人就留，虽然留在教会了，好像也参加侍奉，好像也成为了教会的一个主要的同工，但是他还是一个底线击不穿，就是那个钱财的问题。钱财的问题就是说它只是一个表现，还有生命品格的问题。可能有人能做到十一奉献，我会专门详细的在其他讲座当中来去讲。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我曾经有这么一句话做一个形容，就是重生得救的人都会做十一奉献，但是做十一奉献的人并不见得都重生得救。有人为了履行一个宗教的义务，他做十一奉献，但他生命没有重生，但是重生以后的人都要做十一奉献，可能刚开始有点艰难，但是信心的挑战磨练就会得到了神的帮助，来在信心增长当中不仅做到十一奉献，而且做得更多的奉献。因此呢，教会的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教会在我们信徒生命更新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你是只是我在家做一个自由自在的基督徒，你生命很少得到这种挑战，你更新起来的话 也缺少了很多的教会当中的恩典帮助。所以教会的作用格外重要，因重生得救之火旺盛的教会能更好的与圣灵同工，那里的门徒训练的核心就是帮助信徒追求重生得救和不断更新生命。为什么我们看到有些教会非常的火热呢？有些教会很冷冷淡淡呢？这就是生命的表现。当人们活着追求生命不断更新，圣灵大大的动工，不断的感召周围的人，就像那个炭火越烧越旺一样。如果没有这种生命更新的教会，就是死了一样。但是我前面说到了，死了也可以照样运行，就变成一个宗教俱乐部，照样可以运行。这种火热的教会，他们的门徒训练就是在于生命上面。而不是火热的那个教会，他们的门徒训练什么呢？就是啊，你要参加主日学，你要参加教会的侍奉，然后再高一点，这你要做执事啊、长老啊，有这方面的追求啊等等。或者有的教会还给你做一个叫做金钱管理上的教导，给你一个十一奉献的教导等等。但是前提条件忘了，就是他们有没有生命。有生命的人会自然的追求，自然的就是被神的话语所触摸，来做出奉献。所以我们最后做一个总结，本讲小结。神已将耶稣真理和圣灵赐给了教会和信徒，没有人能否认自己没有重生得救的机会。关键看他们的内心是否真正明白耶稣真理和顺服圣灵工作。在重生得救过程中，信徒会经历极大的灵与肉的征战，这是他们对神的信心和爱心就会得到磨练和检验。主耶稣赐下圣灵在五旬节那天，门徒们记载了主耶稣的教导。今天我们看到耶稣的真理摆在我面前，通过圣经来阅读，看到主耶稣的见证，被圣灵所感动，这些都摆在我面前。我们没有任何人说我们没有这个机会不可能得到重生得救，不论财主也好，穷人也好，都有这个机会，关键看我们有没有这个心去追求。所以得不得救责任不在于神，而在于我们这些是否愿意得救的人，是否真正追求神的人。在这过程中，重生得救过程中，从这个瞬间启动点，圣灵的喜和后面的圣灵的更新不断的充满，信徒要经历一个极大的灵与肉的征战。简单讲，就是圣灵和撒旦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征战，这是他们对神的信心和爱心就会得到磨练和检验。前面提到了那位亚纳尼亚的悲惨教训，彼得讲撒旦充满你的心。有人讲啊，我们重生得救是灵住在我们当中，我不会受撒旦影响呢？错了，圣经讲的照样会撒旦影响我们什么呢？我们不是被鬼附了，是撒旦通过我们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来影响我们。有些传道人，甚至是些教会的领袖，甚至很有影响的这些神学家啊，教会的机构的领袖跌倒了，他们当初有没有重生得救？不能因为他们跌倒就否认他们有曾经被神的话语触摸，被圣灵触摸过，也做出了讨神喜悦的功，但他们后面为什么跌倒呢？因为撒旦抓住他们的私欲，他们老我东西，让这个老我又活过来了。所以我们讲钉十字架是天天钉，天天钉死，天天对付，不能给撒旦老我一个喘息的机会，更不要说我们刚开始经历这个过程当中那种征战是更大的。所以有很多的那些石头地的人，他根本就是很难，好像在撒旦面前，在撒旦诱惑面，他的征战是非常吃力的。刚扔两块石头，撒旦又扔进六块石头进来啊，这时候真是很难。所以我们要靠神的话语，靠教会的同工们彼此的这种圣灵对圣灵火热的那种影响，信心的影响和帮助，我们会经过磨练，磨练有人就跌倒了，那证明 盖一个章，他的检验不合格。当他胜过的时候，啊，圣灵的果子就成为他的冠冕。同时，教会必须对信徒的生命负责任，传道人要以胆战且敬畏神的心侍奉耶稣真理，并大胆宣讲扎心之道。神的仆人要不断反复激励和挑战信徒的信心。教会要推行保罗那样的榜样见证，在门徒训练中结出以生命影响生命的好果子。再次强调教会的作用，传道人通过要对信徒的生命负责任。今天有多少人这么做了呢？我们好像对信徒负责任是什么呢？就是他来不来教会啊，他生病了为他祷告，或者他想听什么道，或者对教会的长智慧负责啊，长智慧让我怎么做就怎么做，或者对教会当中有影响的有话语权的人产生敬畏之心。我们对信徒生命负责任是对神负责任的一个表现，是敬畏神的一个表现。在哥林多前书3:10-15，你可以看一下保罗的写的，神是根基，神是建造者，神是规划者啊。然后建造起来之后，每个人要对自己建造的工作负责任。你用的什么材料，草木核心让火一烧就没了，金银宝石那会经过火的焚烧就经历住了，就得冠冕了，要没有的话就亏欠了，亏损了，在神的面前是非常的羞愧的。所以传道人要胆战且敬畏的心，在腓立比书2:12讲到，胆战且敬畏神的心，就是意思就是你要对神有着不仅是惧怕，还是惧怕的发抖那种感觉，你觉得完全站定了，觉得我讲的是神的道了，是讨神喜悦的，虽然人反对，我坚定我不抖了。然而今天我真是想说一句啊，可能传道人都抖不起来，根本就不考虑到这一点敬畏神，谁在考虑人要听什么道。我今天讲到用什么故事来吸引他们，我今天讲到要不要讲个笑话来活一下气氛等等。耶稣讲道的时候，有人讲完了要马上鼓掌吗？有人讲完了哈哈一笑吗？没有，讲完道的时候马上抓石头要打死耶稣，因为他讲扎心之道。真道是什么？前面我也讲到了，一定要讲真道。真道就是耶稣真理之道，不是你啊！我今天就讲诗篇一段啊，神是我的避难所，神是我的磐石，神带我到高处，稳行在这里等等，完了，就这一篇道就结束了，好像是讲神的一种安慰之心。所以一切回到耶稣的真道上，回到耶稣的话语上，同时要有榜样，榜样的激励。牧师、传道人、长老、同工都要成为信徒的榜样。这个榜样很可惜，我们在教会看到的只是一个教导上的、侍奉上的，有没有生命上的、家庭生活上的各个方面呢？遇到磨练时、遇到打击时，能看出这个榜样更好；遇到生命的挑战时、遇到那种危难的时候，能看到生命的榜样，那才真正的榜样。保罗的见证，他受过多少次逼迫啊，挨过多少次打，经历多少灾难，他才成为讨神喜悦的榜样，来影响其他信徒。他有资格说出来，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今天呢，我们就听到这里，要讲起来这神的话语真是讲不完。希望今天这一讲呢，对传道人啊，特别对那些带领查经的人有个警戒，我们是要讨人喜悦呢，还是讨神喜悦？有没有敬畏神的心？请来思考。下一讲我们会讲重生得救的确据，下一讲很重要，第14讲啊，你们必重生这一大专题当中第14讲，重生得救的确据。很多人讲得救的确据，我们这里讲重生得救的确据是什么？下一讲希望你来继续收听收看，感谢你的收听。如果你有任何批评意见指正的话，欢迎你来信啊，这边有电子邮件，你可以通过我们的电子邮件给我们来信哈，不论是英文的、中文的都可以。而且呢，我也希望你能够邀请啊，转发这个视频，邀请人来收听我们活在耶稣里网站，还有其他的很多的福音节目。如果你还没相信主耶稣，来用你的手机扫一下这个二维码，来到我们的施工网页的首页，马上到我们首页来点击那个上面的三道，如果手机要点击那三道，一点击看到永生之道，点击在这网页当中来学习我们给你提供的信息，还有我们祷告词，跟随祷告来相信主耶稣，来经历神，我们也帮助你开始你认识神、相信神的过程。让我们现在用祷告赞美来归荣耀给主耶稣。 主啊，我们感谢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是实实在在扎心的，你的话语与圣灵同工，使我们真实有不一样的生命，是在你里面的你的主内的新生命才有真正的平安喜乐。主啊，这些话语我们讲出去的时候，我们感到很难，我不知道有谁听呢，有谁愿意做回应呢。主啊，不是凭我们的口能说出这样的话，也不是凭我们的口就带来任何果效。主啊，求你圣灵动工，感动那些真心愿意听的人，让他们能回转归向你。感谢那些真心愿意跟从你的人能够坚定地跟从你，背起十字架。主啊，我们这将一切这些事工都仰望在你手中。主啊，我们的事工也需要更多人的参与支持，也需要你大能膀臂，你的智慧能力来抚慰我们，来真是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无后顾，只有大胆的你敬畏你的心的把你信息传讲出去。因为你是配得荣耀的，你的真理存到永远，你的真理改变人心，你的真理真是让我们这些罪人们能够悔改，让所有的人能够归向你，称你为主。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将这是你永远的到永远的荣耀，因为这些尊贵这些能力都是来自于你，也归给你。主啊，我们献上感谢，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